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是11月16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8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川普总统表露出美国对不公平贸易的强硬态度。美军14000人同日本举行海上训练演习。美国政府近日陆续派出官员访问台湾，
在不断的改善、提升，而且促进台美之间双方的资深高层官员的互访跟交流。
而台湾外交部的北美司司长陈立国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问题时说，乐见美国官员访问台湾的频率以及层级有正面的发展。详情请收听正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刚刚结束他首次对亚洲的访问，有些人认为他此行是讲了大量奉承的说话，但是缺乏实质性的成果。有分析人士说，现在川普总统要开始做他承诺很久的事情，就是对北京的不公平的贸易做法采取强硬的立场。川普在中国的讲话几乎似乎是将中美之间的巨额贸易逆差归咎于美国而不是中国。他说中国为了自己的人民而占另外一个国家的便宜，他不能够怪罪中国。但川普星期三在白宫讲话的语气大为改变，他说美国被其他国家利用的日子结束了。川普说
Fair and reciprocal trade, so important.These two words, fairness and reciprocity,
美国总统川普说公平互惠的贸易太重要，这两个词公平互惠是美国向每个想要和美国做生意的国家的公开邀请，也是对每个弄虚作假、破坏规矩和进行经济侵略的国家的坚决警告，正好像他们过去所做的，特别是没多久之前所做的一样。川普说美国不能够再容忍盗窃美国的就业机会、财富和知识产权的不公平交易行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包道格说，下个月初将有两份重要的贸易调查报告出台，除非有什么事情将报告推迟，这些报告将会导致一些产品的高关税，甚至彻底禁止进口美国。包道格说中方会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候进行报复。美国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星期四开始举行为期10日的训练演习，美国将派14000人的军队参加演习，并且出动里根号航空母舰、斯特西姆号、查菲号和马斯廷号等3艘导弹驱逐舰和一个海上巡逻侦察飞行中队。演习的目的是增强防卫备战能力，和通过空中以及海上演习加强日本自卫队和美国海军的协同作战能力。训练演习将会在冲绳周边的海域进行。此前美国海军和南韩海军在西太平洋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美国的3艘航母星期日分别参加了和日本的演习。日本出动了海上自卫队最大的军舰，日本还派遣他2艘直升机航母中的1艘以及2艘护卫舰参加了在日本海和东中国海的演习。展示军力是为了向北韩施压，向平壤释放明确的信号，就是美国有能力快速部署强大的部队。在津巴布韦军方发动了一场表面上不流血的政变两日之后，统治该国几十年的总统穆加贝的命运仍然难测。据媒体广泛报道说，穆加贝被软禁在屋企里面，这位现年93岁被罢绝的领导人和他的妻子上次出现在公众视线当中是在8日前的一场集会上。穆加贝的统治看来已经终结，一些民众表示欢迎。一位的津巴布韦的选民说，津巴布韦发生这场介入事件好，因为他们期待一个新的更好的津巴布韦。坦克星期二开上了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的街道。此前一日，该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康斯坦丁诺 奇文加将军警告话，除非穆加贝停止在执政的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内部清洗前副总统姆兰加古亚的支持者，否则他将会介入。穆加贝据说是为了帮助他妻子成为继任者扫清障碍，已经免去了姆兰加古亚的职务。津巴布韦执政党星期三在社交媒体上说，姆兰加古亚将会回归，虽然有传言说他在南非，但目前他的行踪不得而知。姆兰加古亚多年来曾经被视为穆加贝可能的继任者，并且是拥有军队的强烈的支持。穆加贝的妻子葛雷斯穆加贝就拥有党内年轻群体的支持。逃离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领导人说，他在应对比利时引渡的同时，将会领导他的政党参加加泰罗尼亚地区的选举。普伊格德蒙特对一家加泰罗尼亚电视台说，他将会亲手挑选一些候选人，带领他们参加12月21日的加泰罗尼亚地区议会选举。普伊格德蒙特说，他计划从布鲁塞尔领导竞选，他和其他四名前加泰罗尼亚内阁成员面临引渡的聆讯，有可能被送回西班牙，以反叛和煽动叛乱的指控接受审判。普伊格德蒙特和其他13名前加泰罗尼亚的内阁成员受到可判长期监禁的指控。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决定不恢复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的权利，该决定是可能导致俄罗斯运动员无法参加明年在南韩平昌举办的冬季奥运会。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理事会星期四在首尔举行，这个理事会认为俄罗斯没有承认政府卷入了俄罗斯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项目。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合规审查的委员会负责人泰勒说，他们确信操纵不单止发生在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的层面，亦都在体育部和联邦安全局的层面。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在2015年指责俄罗斯违反多项反兴奋剂条例，暂停了莫斯科反兴奋剂实验室的工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美中两军举行减灾互动，中国话呢个系实兵联演，但系美国方面话呢个只系交流。我哋亦会报道美国政府近日陆续派出官员访问台湾。不过首先就系报道有关美国国会属下嘅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简称 USCC， 喺美国时间嘅星期三早上发表嘅年度报告，当中概含有关台湾、香港以及中国嘅整体情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委任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11月16日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他们的2017年年度报告。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美国国会委任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主席白嘉玲在一份声明稿中说，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统治下，对中国领导人抱有改革幻想的人将大失所望。他在声明中说，将习近平思想纳入中国共产党党章，将只会加剧中国对狭隘私利的追求。今年这份报告的经济与贸易的部分，重点强调了中国通过补贴和歧视性的采购政策，加剧了美中贸易不平衡，并建议美国国会对中国投资美国关键技术行业扩大审查。报告说，中国政府制定了鼓励国内企业在重点创新产业到外国投资的长期路线，并投入巨额资金扶植国有企业。报告认为，在包括高性能计算和生物技术在内的科技行业中，美国的领先优势正在受到威胁。报告建议美国国会修订有关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授权，从而扩大对中国进入美国关键技术行业的审查，尤其要在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陆地投资，又称创建投资领域，对中国投资主体进行审查。报告在今年特别提出，鉴于中国对外宣传工作不断加强，甚至利用驻外媒体机构进行情报搜集和信息战， 美国有必要规定在美国的中国国营媒体从业者根据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进行登记。美国国会委任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委员伍尔泽在书面声明中说，这个是因为美国担心中国向美国派了一些表面上是新闻从业者，但做的是为中国的信息战充当代理人工作的人。有关安全的部分报告提出，中国海警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军力不断加强，在数量和军力方面都超过包括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在内的邻国。报告建议国会支持美国海岸警卫队和这些国家加强合作，寻求提升美日同盟的途径，建立能规划和执行复杂联合作战行动的联合指挥架构。报告指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在太空领域、网络空间、核震慑能力、无人机和人工智能武器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报告说，中国军队比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军队和军事设备带来越来越大的威胁，对美国在亚太地区和印度洋地区的反应能力构成挑战。报告建议国会对美国国防部的拨款要确保美军在亚太地区能够维持实力。有关朝鲜半岛问题，报告说，中国和美国在北韩问题上的关注重点有很大不同，美国将半岛去核化作为政策重点，而中国宁愿接受北韩拥有核武器亦都不愿意破坏现状。报告警告说，美国若在美中关系其他问题上做出让步，以此换取中国政府对北韩施压，这样的做法可能带来令人失望的后果。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2000年成立，当时美国国会刚刚通过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立法。美国出于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美中经贸可能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影响，设立了这个机构。委员会主席白嘉玲日前在一次简报会上对记者说，委员会设立之初因为经常对美中经贸安排提出批评，在美国政界被很多人视为不合群的声音。27年过去了，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已经成为了主流意见。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观点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白嘉玲说，有些人曾经梦想美中关系能够互利互惠，遗憾的是这个梦想没有实现。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简称 USCC 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的早上九点，亦即是中国及香港时间星期三的晚上十点，公布了2017年的年度报告。在香港问题上，这个委员会和上个月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简称 CCC 所公布的报告书立场大致相同。他们都是指北京增加干预香港内部事务，使到一国两制的运作成为疑问。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有关香港的部分说，过去20年北京方面继续不断蚕食指导中国与香港关系的一国两制政策精神。在过去一年，中国政府加强对香港政治事务的干预，尤其是在香港政府和公民社会当中变得更加普遍。委员会列举出几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包括北京采取法律手段以宣誓誓词被更改为理由取消6名民选立法会议员的资格。报告指这些事件已经被外界质疑香港的司法独立和言论自由，并且严重削弱泛民主派在香港立法会来的声音。而另外，继2015年发生的铜锣湾书店事件之后，中国派出的人员在2017年1月再次以显然是法外绑架的方式带走一名在香港境内居住的中国富商，使到外界担心香港的法律能否继续保障居民权利。报告书认为，被广泛认为与中国大陆地区有明显分别并且享有独特地位的香港法治正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受到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保证的言论自由亦同样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来自当局对民主活动分子的镇压，对香港传媒、大学和其他个人因为企图符合北京的看法而进行自我审查压力。 呢份报告书认为，北京方面可能害怕香港的政治高度自治将会鼓励中国各地的民主派人士要求在地方上获得更多自治和民主，因此就借香港特区政府打压要求实施更大政治改革的示威者。USCC 的报告书特别举出，林郑月娥获选成为新任特首之后第二日，香港警方高调预约拘捕多名参与示威的立法会议员和民主活动人士。对于林郑月娥能否在她的特首任期内推行政治改革，将特首和立法会所有议席全面普选，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对此并不乐观。这份报告书同时也注意到，北京在过去一年更加积极参与在香港的经济活动，例如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国有企业被下令要在公司的章程内正式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公司内的角色。此举是引起了投资者担心中国政府是否要干预企业的业务运作。在中国和香港经济整合之下，连接香港和深圳两地股市的深港通启动，这个是继沪港通和中港债券通之后一系列，目的在于吸引全球投资者进入中国国内市场的最新措施。香港强大的法治和经济开放性早已经成为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重要目的地点。如果企业和个人因为对北京侵蚀香港的法治、政治自主和其他自由的行为而失去信心，观察人士就开始怀疑香港能否有力继续维持作为亚洲主要金融中心的地位。同时，中国对香港承诺的高度自治侵犯情况日益加剧，为美国政府实施对香港的政策带来障碍。USCC 的报告书强调，香港是美国贸易和投资的重要目的地和合作伙伴，香港作为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参与者亦发挥了宝贵作用。委员会的报告书引述部分观察人士的评论，认为鉴于中国近年不断入侵香港的民主制度，香港正在失去了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合作伙伴这个独特的地位。报告书特别提出，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和伙伴，特别是台湾方面，亦正在以不安的态度密切关注事态发展。要想美国继续和香港保持强而有力的联系，中国恪守对香港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承诺是必要的条件。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报告书建议重新执行根据在1992年通过的美国香港政策法，有关美国国务院每年向国会递交有关香港情况的年度观察报告，使到美国国会可以掌握到有关香港最新和最权威性的情况信息。有关的年度报告应该包括当局评估香港在过去一年是否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之下维持足够的自主权，以及其他有关于美国在香港利益的情势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任敬阳在华盛顿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继续报道有关 USCC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年度报告。下面是台湾方面，这个委员会在新的报告当中说，中国对台湾的政治、外交、军事以及经济压力不断增加，美国国会应该要呼吁行政部门邀请台湾参加由美国主导的双边或者多边军事演习，去协助台湾加大国际能见度。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星期三发布2017年度报告，其中关于台湾的部分指出，自从2016年蔡英文总统上任以来，中国不断加强对台湾施压，即使蔡英文总统采取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对中国展现善意，但是北京因为他不愿意接受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而中断两岸官方与半官方接触。调查报告发现，北京一方面坚持蔡英文必须接受九二共识，另一方面亦绕过台湾政府，以经济利益吸引更多台湾年轻人到中国旅游、求学和工作。此外，中国军事现代化持续对台湾构成威胁，台海军力平衡不断朝向中国倾斜。蔡英文政府虽然以自主国防政策对美国采购武器加强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但是这些努力仍然面临解放军现代化在迅速和范围上的挑战。报告说，为使台湾在全球舞台失去正当地位，北京紧缩台湾在国际社会的能见度，阻挠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不单只有两个国家与台湾断交，改与中国建交，同时还施压其他国家降级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
调查结果的另一个发现是，北京试图削弱台湾的民主，与台湾一些个人和团体同谋，通过社交媒体和其他网络工具散布不实消息。七月份台湾媒体报道说，根据台湾政府信息，一些对蔡英文政府的抗议以及不实信息的散播，幕后有中国势力涉入其中。报告对国会提出几项建议，包括敦促美国行政当局邀请台湾至少以观察员身份参与由美国主导的双边和多边军事与安全相关演习，例如环太平洋多国军演、红旗空对空军演以及网络风暴网络安全演习，以便支持台湾加强它的防卫能力，并扩大台湾对区域以及国际安全做出贡献的机会，并抗衡中国限缩台湾国际空间的企图。国会亦应该建议行政部门重新审视美台高级别官员，包括国员、国安会官员互访的政策，以提升美台高层交流。最后，为确保美国军方人员熟悉台湾防卫情势，美国国会亦应该拨出资金，提供美国军事人员通过美国在台协会以非官方身份到台湾国防教育机构上课培训，以便为美国军方一旦必须支援台湾防卫时做好准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和中国军方就人道救援减灾举行年度互动。中国方面说这个是一次联合实兵的演练和研讨交流活动。但美国方面说这个只是一次年度交流活动，而并非联合演练。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军方发表的一份新闻稿说，美国陆军太平洋部队和中国南部战区的陆军人员11月13号至19号在西海岸的俄勒冈州举行年度救灾交流活动。双方各派出96名军人以及多名政府相关部门的文职人员参加。活动包括专家学术讨论、室内推演和野外实践等三个阶段。美方的新闻稿说，举行这一次年度交流表明美中两军致力于强化两军关系，谋求安全合作，并努力应对地区人道救援领域的挑战。上个星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川普后表示，两国就加强两军关系达成了共识。
我们同意加强两军各层级交往和对话，尽早实现美国国防部长访华和中国高级军事代表团访美。
习近平说，他们同意加强两军各层级交往与对话，尽早实现美国国防部长访华和中国高级军事代表团访美，决定办好年内举行的两军联合参谋部首次对话及人道主义救援减灾联合实兵演习和研讨交流。中国国防部官网称，这一次中美年度互动是落实两位领导人有关年内办好救灾联合实兵演练和交流这一项共识的实际举措。但是美国陆军太平洋部队一位新闻官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本次活动不是演练，而是交流，是灾难管理交流。美中两军对于双方互动的定义和理解存在落差，致射出两军在南中国海等一些重大安全问题上更大的分歧。川普政府今年一月上任后，美中两军关系发展举棋不定，两军原定的大部分交流项目被搁置。两国元首今年四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会晤后，两军试图克服障碍，并展开过次数不多的军舰互访和高层访问。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政府近日陆续派出官员访问台湾，台湾外交部表示乐见这个正面的发展，而在野党立委就呼吁政府在双边谈判上要坚守台湾的利益。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北美司司长陈立国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乐见美国官员访问台湾的频率以及是层级有正面的发展。
不断的改善提升。
陈立国表示，在不断的改善提升促进台美之间双方资深高层官员的互访和交流，是他们努力推动的工作重点。 美国在台协会指出，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代理主席安马利布尔克尔在这个月15号到17号访问台湾，除了与相关的部门会面，亦都将会合办有关玩具商品安全的训练讲座。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宣布有意提名布尔克尔担任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的常任主席，并且将他的任期延长为7年。与此同时，美国小型企业处主管国际贸易办公室副助理处长尤金·富奈利耶斯亦都是正在台湾访问。除了参加美台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下的打造女性科技创业新未来的工作坊，还出席了创新创业嘉年华的活动，亦在2017年美台创新产业化暨创业家商业联合会上面发表演讲。台湾中央社的重报道说，曾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前美国副总统高尔在台湾电动机车厂商的安排之下正在台湾访问，不过高尔此行相当低调，并未有对外透露太多的细节。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乐见台美之间有更多的官方交流，不过蔡英文政府和美方的互动，尤其是谈判的时候，必须坚守台湾的利益，
包括在经贸方面，包括我们在
李彦秀表示，包括在经济方面、国防以及外交方面的议题才是政府应该关注的重点。当然他们亦都是希望透过这些议题的沟通，令两边做一些的对谈，在对话的过程当中争取到对中华民国台湾有实质利益帮助的事。李彦秀委员还指出，台美之间需要沟通及对话，并且忠实地让美方知道台湾民众的需求以及是想法。美国农产品以及是牛肉进口问题在台湾引发争议，农民曾经是数度走上街头抗议，部分的民众亦都对含瘦肉精美国牛肉的安全问题产生疑虑，这个亦都是双方贸易谈判当中的棘手问题。台湾一些的立法委员在立法院质询的时候亦都提出呼吁，政府应该向美国争取购买最先进的武器，譬如是 F-35 战机等，如此才能够大幅提升整体的国防战力。美国国会近来透过立法强化与台湾的关系，包括台湾旅行法、台湾安全法以及是国防授权法等，不单止放宽了双方官员互访的层级，亦都加强了军事上的合作关系。中国驻美大使崔天海曾经表示，如果通过这些强化美台关系的法案，将会造成严重后果。以上是美国之音第日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环保处长李应元没人法出席在德国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大会。对此，中国外交部说，台湾参与国际活动必须符合所谓一个中国原则。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日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另一则报道。
联合国气候大会今年在德国波恩举行，台湾环保处长李应元亦率团前往，不过由于中国的压力，李应元被拒于门外，没办法进入大会会场。李应元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指出，就是因为台湾被刻意打压，反而凸显台湾参与的问题，并引发国际各界对台湾处境的同情。节目主持人亦都表示，气候变迁问题如此重要，台湾竟然被排除在外，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台湾参与国际活动必须符合一个中国的原则，台湾当局不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以及不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为两岸互动制造障碍。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曾铭宗对美国之音说，两岸关系目前处于一种冷冻状态，台湾官员没办法出席国际组织亦都是意料当中的事。
按假设没有在一个稳定的前提底下，中国大陆都会打压整个中华民国外交的关系。
曾铭宗说，两岸假设没有在一个稳定的前提底下，中国大陆都会打压整个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参与国际组织亦都会进行相关的打压。这个的形势已经非常清楚，台湾不需要自欺欺人。台湾外交部表示，台湾代表团在德国会向联合国方面表达严正立场。此外，就算李应元处长没办法进入会场，还是会按照原定规划与友邦或者友好国家举行双方会谈。 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刘世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台湾是否能够参加联合国之下的活动，都必须获得中国的同意。李应元处长事前亦都知道出席的可能性不大。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川普总统说亚洲之行之后，美国全球地位是历史上最强。据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美国选民支持全面实行扣枪背景调查。美国之音调查网上发表种族主义言论的记者。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说，在他刚刚结束为期两星期的亚洲之行之后，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从来没有那么强大。川普在白宫概述了他的亚洲五国之行，他说此行访问是历史性，取得巨大的成功。川普此行与中国、南韩、日本、越南和菲律宾达成一系列贸易和投资的协定。他说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意可以不用和北韩达成以冻结换冻结的双冻结协定。双冻结协定的内容就是，如果美韩冻结他们在半岛的军事演习，北韩就冻结他们的核项目。川普说习近平认为一个拥核的北韩是对中国巨大的威胁。川普说美国以前的历届政府和北韩达成的交易一直失败。他说虽然同平壤打交道的一切选项都在台面上，但是时间已经不多。在贸易方面，川普说美国将会尽快开始削减和亚洲国家的贸易赤字。中国过去一直是川普很多埋怨的对象。川普总统的一些批评者说，他上个星期在同习近平面对面会谈的时候，没有足够有力地提出这些关注。川普在星期三的讲话当中没有提及到人权。在他对亚洲五国进行访问期间，除了北韩问题之外，人权几乎没有被提及。这个其中包括在菲律宾。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一直被指责鼓励警方对吸毒者和毒贩进行法外处决。昆尼皮亚克大学新的公众民意调查显示，支持对买枪者全部进行背景调查的美国选民人数已经达到该校2013年首次开始调查这个题目以来的新高。星期三公布的民意调查发现，95%的选民支持买枪的时候进行统一的背景调查。民意调查同时显示，多数选民认为在美国购买枪支过于容易，大多数人亦都对加强控枪的法律是否有助于避免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发生是表示怀疑。大约有60%的选民希望看到更为严格的枪支法律，有65%的选民支持禁止销售攻击型的武器。这项民意调查是本月较早时候德州萨瑟兰斯普林斯的一家教堂发生20多人丧生的枪击之案之后进行。美国之音正在调查媒体有关一名美国之音记者使用化名在网上散布种族主义、性歧视和仇恨同性恋言论的报道。在回答媒体询问的时候，美国之音台长贝内特说，美国之音对公开或者个人的含种族主义、性歧视或者是政治偏见的社交媒体通讯持零容忍的立场。美国之音的政策明确禁止这类的行为。美国之音是一家由美国政府出资的国际媒体组织，每星期向全世界大约2亿3600万受众播报大约1500个小时的新闻、资讯、教育和文化节目。美国之音的宪章规定，美国之音播出的资讯必须准确、客观、全面。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一份报告说，缅甸军队继续在若开邦对穆斯林少数族裔施暴，强奸罗兴亚族的妇女。人权观察的报告是基于同52名罗兴亚族妇女和女童的直接面谈。这些逃到孟加拉的女性说，她们在缅甸被政府军强奸。人权观察说，这些被强奸的女性当中，除了一个人之外都是被轮奸。人权观察在孟加拉接触的多个人道的救援组织说，有数以百计的强奸案，实际数字可能更高，因为社会压力令很多被强奸者是保持沉默。统计数字亦都不包括被强奸之后丧生的女性。自从8月25日以来，60多万的穆斯林逃离了缅甸若开邦。反政府分子攻击了政府保安部队之后，缅甸军队随后进行了残酷的报复。 有500年历史，曾经仅以60美元成交的一幅达芬奇画作，星期三在一个艺术品的拍卖上面以创世界纪录的高价售出。在纽约佳士得拍卖公司的拍卖会上面，耶稣举手祝福的救世主达芬奇画作以4亿5千万美元的价格成交。买家通过电话参加拍卖会，没有透露身份，一路升高的叫价令到参加拍卖会的人是感到惊讶。买家是俄罗斯亿万富翁雷博洛夫列夫，据信全世界只有大约20幅达芬奇的真迹作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下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首先报道有关香港方面的政治消息。香港多个民间团体及政党在星期四早上游行抗议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访问香港，并且发表有关基本法的讲话。游行的声明说，香港教育局邀请中学在校园内直播李飞的讲话，明显是要对香港下一代进行思想控制。另外有团体多间中学的学校门外向学生派发红包，呼吁学生如果被要求收看李飞直播的话，可以用红包遮掩双眼，绑在手上或者书包，以示抗议染红、洗脑教育。有中学生就说，安排直播中国官员发表讲话浪费时间，感觉是一种红色恐怖。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星期三晚抵达香港，星期四朝头早出席在湾仔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基本法研讨会，并发表讲话。香港教育局因应李飞访港发表有关基本法的讲话，上个月史无前例发通告邀请全香港的中学在校园安排学生收看李飞讲话的直播，大约有50间中学响应。人民力量、保卫香港自由联盟等多个政党和民间团体星期四朝头早在多间中学校门外向学生派发红报，呼吁学生如果被要求收看李飞直播，可以用红布遮掩双眼，或者绑在手上面，或者绑在书包，以示抗议染红洗脑教育。特首林郑月娥早前被问及当局邀请中学直播李飞讲话是不是想洗学生脑，林郑月娥回应如果学生不想看直播，眯埋眼就看不到。发起红布抗议行动的团体表示，行动是因应林郑月娥的回应，并且以八九民运之后流行的歌曲《历史的伤口》的两句歌词讽刺林郑月娥。
蒙上眼睛就以为看不见，蒙上耳朵就以为听不见。
退休教师、保卫香港自由联盟发言人韩连山表示，当局邀请学校直播李飞讲话违反香港的教育规例，香港教育局常任秘书长有责任确保校园内的政治常识不会偏颇，但是今次直播李飞讲话明显是洗学生脑。
但是很明显今次的安排是只是一个人，即是李飞在研讨会的讲话的直播，是完全不能够做到平衡和全面的信息的传播，所以很明显这个违反了这个教育规例。而我们认为同学们没有一个事后的一个比较全面的平衡李飞所讲的信息，是会造成很大的害处的。
多名人民力量成员星期四朝头早7:30左右在筲箕湾两间中学校门外向学生派发红布，期间多名便衣警员在场戒备。筲箕湾东官立中学5年级学生18岁的翁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不知道李飞是边个，但是对于香港教育局史无前例邀请学校直播访港的中国官员讲话，翁同学感到愤怒，认为是浪费学生上堂的时间，更加感觉是受到威胁。
威胁啊，白色恐怖啊，甚至是一个红色的恐怖啊，我觉得调翻转系。
多间香港传媒采访其中一间转播李飞讲话的中学，发现不少学生在开场5分钟左右就瞌眼瞓，亦都有学生在听完直播之后反映不是完全听得明白李飞50分钟的普通话演讲。社民连、香港众志、新民主同盟等多个民间团体和政党大约20人星期四朝头早在李飞出席研讨会的湾仔会议展览中心外抗议。社民连梁国雄不满警方安排的示威区距离研讨会的会场太远，要求警方开路给示威者游行到会展新翼，期间大约60名军装警员跟随游行人士，保安非常严密。示威者高举特别制作以红布蒙眼的李飞纸板公仔带头游行，沿途播放历史的伤口，并且高呼爱国不能强制、自由不能剥夺等的口号，并且要求废除体现对香港全面管治权的中国国歌法和国旗法。梁国雄宣读游行宣言表示，北京针对香港青少年的思想控制亦都是全面管治权当中的重要一环。
今次李飞来港出席研讨会，当局更可谓鼓励全国中国中学直播李飞有关基本法的演讲，并于是要对下一代进行思想控制，让威权统治能延续至下一代。
梁国雄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学校直播李飞讲话违反香港教育规例，是政治灌输。他表示他亦都经常接受学校的邀请出席组会等的活动，讲六四事件、公民抗命等的议题，但是每次他都是只能够出席一间学校的现场活动，他的讲话亦都不会用直播的方式进行。
但是不会有一个早上有100个梁国雄出现在各间学校的嘛，只有一间学校觉得梁国雄应该在这里就在这里，我不可以去同时去100间的嘛。今天就是有个叫李飞的人好像幽灵那样，是同时100间学校的出现在组会那里，那这个不是政治灌输是什么？
参与示威游行的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天要向李飞表达的诉求是希望实行普选民主，并且强烈反对北京的全面管治权。他又认为今日警方大规模布防的警力反映政权惧怕人民的声音。针对多间中学直播李飞讲话，黄之锋表示，香港众志过去4日在多间学校摆街站派发关于应付李飞直播的懒人包，以拆解李飞洗脑工程的谬误。黄之锋仲话担心今次学校被要求直播北京官员讲话的先例一开，会令到香港的洗脑教育变本加厉，并且以意识形态灌输凌驾公民意识、人权的基本法教育，扭曲香港社会一直相信的核心价值。
我非常之忧虑今次北京官员是来到香港进行一个洗脑工程的灌输，是会令到未来这个洗脑教育是变本加厉，因为已经证明了就是说在未来林郑新政和习近平的强硬路线之下，这个将会是一个他们重推洗脑教育的转战场。
黄之锋表示，香港众志与进步教师同盟等组织星期四晚针对李飞讲话进行社交网站联合直播，以认清真相提出问题，防止洗脑。 黄之锋仲话，如果当局重推国民教育独立成科，反国教运动必定卷土重来。李飞的讲话重申，香港是具高度自治的地方特别行政区，不是独立或者半独立的政治实体，没有独立自决的权利，必须反对港独。他又表示，香港仍然未就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出现法律缺位，他认为不良的影响有目共睹，香港为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是责无旁贷。出席基本法研讨会的唯一一位非建制派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表示，在研讨会休息的时间有机会同李飞倾偈，向他反映他的演讲值得了解，但是未必适合中学生。叶建源转述，李飞听到他的意见之后笑笑口，并且解释一边要照顾在场人士，亦都要顾及学生，承认准备的时候亦都感到困难。叶建源表示，有向李飞表达香港的民主问题，他又强调香港人很珍惜现有的生活模式和核心价值，但是未有机会和李飞讨论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对于李飞的讲话提及香港为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是责无旁贷，叶建源回应表示，考虑就二十三条立法之前要先处理普选的问题。
牵涉到国家安全问题，我们都明白他那个关注，但是呢在他作为一个宪制的安排，香港要做的事呢，其实在基本法里头呢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宪制安排，其实是 要处理的，就是呢民主的发展问题。我们觉得即二十三条的立法呢，如果没有一个民主的制度的话呢，其实呢是会大家会带来很多的担心。
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回应李飞有关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的言论表示，李飞是想向香港政府施加压力推进二十三条立法，他认为其实是北京一直想达至的目标，而李飞的言论是和特首林郑月娥在施政报告中提及会在气氛适合的时候推动二十三条立法互为呼应，令到香港社会就二十三条立法有一种讨论的气氛。胡志伟认为北京和香港政府都出现一个误判的情况，如果港府强推二十三条立法，只是会令到社会有更大的对抗和对立。香港本土立法会议员毛孟静表示，林郑月娥早知就二十三条立法是她任内一个重要的任务，并且希望在首届五年的任期内推动立法。她认为李飞今日的言论只是为林郑月娥做一场戏，为二十三条立法掀起序幕，并且正是尝试逐步营造社会气氛以推动二十三条立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公民力量等等海外的人权团体在东京举办的第十二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邀请了美国前白宫首席战略师班农发表演说，此举引起了日本方面的关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戈南在东京的报道。
由美国公民力量与日本人权财团举办，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台湾民主基金会赞助，为以人权项目全球支持中国与亚洲民主化论坛、西藏法律、国际汉藏协会、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协助举办的第十二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11月14号起在东京千代田区的日本国立奥林匹克纪念青少年中心为主会场开始为期四日的研习营活动。除了美国总统川普政权下的前白宫首席战略师斯蒂芬·班农、澳大利亚国会议员迈克尔·丹比应邀临场发表主旨演讲之外，流亡印度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等通过录像致辞，维族人权领袖叶比亚和美国众议院议员南希·佩洛西等20多名台湾、日本、香港、美国、南蒙古、加拿大的政治活动家、政客到场或者书面致辞。四日研习的题目分别是中共十九大后的新困境和新机会。 打造亚洲民主国家同盟应对中国的影响和威胁，东亚的民主与和平，中国对亚太民主国家的渗透、影响和威胁，联合国的人权机制，怎样使用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机制打击人权施暴者，打造亚洲民主国家同盟，帮助亚洲专制国家民主化，新独裁下中国变革的契机。研习营还有参观日本国会的活动，并于星期四在日本众议院议会会馆的国际会议室向今年获得公民力量奖的日本人权财团创办人理事长木野圣修和被中国囚禁的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经济学者伊力哈木土克提、2015年中国709维权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兆玲颁奖。伊力哈木土克提与王兆玲都由他人代领奖。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利在开幕致辞中说，筹办这次研习过程特别曲折。他说筹办过程中，他们遭遇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悲惨离世带来的沉重打击，工作一度暂停，中共十九大上新独裁者的产生，习近平政权政治上的左转，对言论自由的残酷打压，对公民社会加紧控制，使到他们这次研习营的召开承受比以往更沉重的压力。他指出民主正在受挫，这个不单止只在中国这样强大的独裁国家中民主运动遭受压制，亦指世界民主国家面对中共专制强权时所采取的纵容态度。但是他说正因为如此，这次研习营比以往更重要。木野圣修详细说明举办这次研习营遭遇的困难。他说中国驻日使馆分别向日本政府和作为主会场的奥林匹克纪念青少年中心施加压力，希望阻止举办研习营。后来日本政府调查举办手续，断定合法，没有阻止的理由，研习营才如期召开。日本政府顶住中国压力，被参加研习营的人多少都感到胜利的喜悦。会场上一名来自美国的华人说，现在亚洲还能够抵抗中国压力的政府已经不多，希望日本坚持住这种最起码的自主权。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杨黄美恒亦在开幕致辞中说，他特别高兴这次研习营在日本召开，因为他很期待日本在亚洲国家负起促进亚太地区民主化的责任，他亦相信日本有这个能力。近20名演戏题目的主持人和嘉宾来自澳大利亚、台湾、美国、日本等，其中最受注目的应该是班农，研习营亦称他为重量级演讲。班农11月15号星期三研习营开幕第二日发表他名为打造亚洲民主国家同盟应对中国的影响和威胁的近一小时演讲。班农认为刚结束亚洲之行的美国总统川普这次访问极其成功，称赞川普是世界最聪明的总统，并用不同于人固定观念的方式与各国领导人构筑坚固关系，而他相信川普对北韩问题是掌握着平衡来采取应对。对中国崛起，班农显示了高度警惕，演讲中他说明美国的蓝领被中国夺去很多机会，所以七成美国人认为美国正在下降，希望美国再次强大。他指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以大胆的地缘政治扩张来迅速实现欧洲等几个世纪才能够完成的扩张纪录。自称曾经就职于高盛的班农说，中国仲谋求金融霸权，如果成功就意味着世界民主和自由经济败阵。他预测中国到2035年将主导世界，从而提出如何应对中国崛起是很重要的课题。专程访日出席第十二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演讲的班农，星期三还接受了日本官方电视台 NHK 的独家专访。他对日美一致推进的印度太平洋战略说，美日澳印四个海洋国家虽然没有说封锁中国，但是可以包围中国。日美同盟对牵制在亚洲影响力上升的中国很重要。不过一名日本政府官员曾经透露，日本政府不满班农，因为相信班农是美国脱离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和美国第一主义等对日本经济不利的主要幕后操纵人。而班农卸任后访华，与习近平信赖的前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密谈，亦使到日本怀疑班农主张的对抗中国真假难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林从东京发来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 Michael 呢个美国学生，由于各方面嘅压力实在太大，所以呢排嘅情绪就唔系咁好啦。今日佢就想去揾李华一齐出去放松下。咁而家咧，佢正在敲门去揾李华。咁 Michael 就会教李华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咧就系 to play hockey 同埋 to snap。
诶 ，Michael， 你喺度做咩啊？你唔系要上堂咩
？Yes， I'm supposed to be in class right now。But I didn't read the assignment for class today, and I just don't feel like going, so I decided to play hooky.
你真系得意啦！冇睇上堂嘅资料就唔想去上堂，仲想喺屋企玩乜嘢游戏话？乜嘢系 hooky？
No, to play hooky means to skip class. Play is spelled P-L-A-Y, hooky, H-O-O-K-Y.
哦，原来 to play hooky 系指逃学旷课。我仲以为系玩啲咩游戏添 ，Michael， 你要唔要入嚟坐下
？Actually, I was going to go to the student center to hang out and have lunch. I was wondering if you wanted to come with me, Li Hua.
你想去学生中心嗰度睇下，然后再食晏昼？好啊，我同你一齐去。我本来就要去食饭，不过我只得一个钟头咋，下昼我要去翻工啊。
It seems like you have been working a lot lately. I have an idea. Why don't you call into work and tell them you're sick?You can also play hooky from work.
我最近做嘢好忙 ，Michael， 你意思系叫我打电话去做嘢嗰度话我病咗，咁就可以唔使去翻工。哦，呢个都可以话系 to play hooky。
Yes, you can play hooky from school or work.
唔得，我做嘢嘅地方星期一系最忙嘅，而且上个星期我真系病咗，请咗两日假。I don't want to play hooky from work. 我讲得啱唔啱啊 ，Michael？
Yes, very good. I guess you'd better go to work then. It's too bad I can't spend more time with you. Oh well, if you only have an hour for lunch, we'd better hurry.
唔使咁心急，一个钟头够晒噶啦。等我攞件褛先啦。Michael， 你真系好彩啦，唔似得我有咁多压力。我要自己赚钱交学费，又要养自己，你就可以随便 play hooky， 我就唔得啦。
Hey, I may play hooky once in a while, but I usually study hard. Do you think I don't feel any pressure to get good grades? If I don't do well, I won't get a good job later on.
你做乜咁嬲啫？我知道你唔系时时逃学，你都唔使发咁大脾气噶。
I'm sorry, Li Hua. I didn't mean to snap at you.It's just that, well, right now I'm really stressed. That's part of the reason why I didn't go to class today.
唔紧要，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好大。你话 I didn't mean to snap at you， 呢个系咩意思啊？系咪指你好嬲咁同我讲嘢啊
？Yes, snap, S-N-A-P. To snap at someone means to yell at someone or to talk to them in an angry way.
To snap at someone 就是对某个人好大声或者好嬲咁同佢讲说话。Michael， 你一般都唔系对人咁样讲嘢噶。我谂可能你最近压力真系好大啦。
Yeah, but that's no excuse for snapping at you. I know you didn't mean to make me angry.
唔紧要，人人都有情绪唔好嘅时候噶啦。Michael， 我以前好似听到有人用过 to snap at someone， 但系就唔系好清楚佢嘅意思。有一次有个细路仔话佢打烂咗一啲嘢。
His mother must have snapped at him when he broke something at home.
哦，系啊，佢话佢妈妈闹佢，因为佢打烂咗个花樽。但系 Michael 呢度嘅 snap 系过去式，咁点拼啊
？Past tense for snap is snapped, S-N-A-P-P-E-D. I can say I snapped at you, but I apologized.
哎呀，弊啦，够钟，我要去翻工啦。See you later, Michael.
Okay, bye, 李华。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又从 Michael 嗰度咧学到咗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分别就系 to play hockey， 意思咧就系解逃学，同埋揸病唔去上班。另一个咧就系 to snap， 就系指对其他人咧系大声嗌，好嬲咁样对某一个人讲嘢。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嘅节目时间又够啦，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000赫，39.76米。